好，我们继续看讲义二十页。接着解释归境记的艰辛住实地。什么是艰辛？心就像须弥山王，不能够破坏，又像大地，没办法去动摇它。安住实地者，就是欢喜等实地，后当广说。后面详细会介绍实地的各种特征。那我们先看一下角注43，后面广说我们先略说。为什么会称为欢喜地、离垢地？它的特征，菩萨在初地最初得到善法位，他得到了法位了，心多欢喜故名为欢喜地。第二地，它主要是修持戒，就是施罗波罗蜜，是它第二地所修的最主要的。而修持戒主要是持善道，离诸垢故，就是一些戒的维系的污垢，它在第二地也都能够远离，就称为离垢地，就是非常清净，持戒清净。第三地，广博多学，能够为众生说法，能够作为一盏明灯，能做照明，故名明地，有的称为发光地。第四地中，布施持戒多闻转增。第一地是多修布施，第二地多修持戒，第三地多修忍辱。那这里是提到说多闻，就说到第四地的时候，前三地所修的布施持戒多闻慢慢增长，威德炽盛故名为炎地，或者翻译为宴会地。第五地中，功德力盛，一切诸魔不能坏故，则称为难胜地。第六地中，障魔是矣，就是降魔，诸菩萨道法皆现在前，就名为现前地。如果以华严实地配合十度的话，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第六地主要修般若。所以像入中论，他也是解释十地，在第六地说的篇幅非常的多，主要是修般若波罗蜜，道法现前，名为现前地。第七地中，离开三界很远，因为他超三界而进法王位，接近佛了，名为深远地，也就翻成远行地。第八地中，天魔梵，梵天、沙门、婆罗门无能动摇他的心愿，名为不动地。第九地中，他的智慧转为光明，调柔增上故，名为善慧地。第十地中，菩萨于十方无量世界能够一时降下甘露法雨，就好像结烧有火，全部一切的大地万物全部烧完之后，普遍降下甘霖大雨，这名为法云地，就是说法能够滋润一切众生，称为法云地。这是十地菩萨的。好，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若菩萨更有殊胜功德，菩萨的功德有很多，为什么只有称艰辛，坚固的心，像须弥山那样子不动摇？答曰，菩萨有艰辛功德，能够成大业， 那这里的大业，它当然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业咯。它是不堕二圣。软心，软就是不坚固咯。发心，但是不坚固，不畏生死。自念，心里这样想，我为什么要久在生死？受诸苦恼。也就是众生不好度诶，想要度他，我气得半死。所以有时候会起那种烦恼，不如很快以二圣速灭诸苦，赶快入无余涅槃。好，底下别树软心，或见或闻六道之苦，心生怖畏，想要急求二圣得解脱。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结构，先看大的科判。刮胡一是怖畏地狱之苦，看到地狱众生很苦，想要急求二圣解脱。那地狱有八热地狱，另外还有寒冰地狱，例如讲义24页有寒冰地狱。除了地狱的苦以外，讲义26页怖畏畜生之苦，畜生经常会被人家宰杀，畜生之苦。另外讲义27页刮胡三怖畏恶鬼之苦，恶鬼经常饥饿，这是三恶道。另外第29页刮胡四怖畏天人阿修罗之苦，急求二圣解脱。人不一定都很好命啊，都很幸福啊，即使再怎么大富大贵，最后还是会无常啊。天或者阿修罗啊，天不管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如《大智度论》所说，越高的，他福报享尽一掉下来的时候，他的苦胜过人。例如我们如果从二楼掉到一楼，跟101楼掉到地面，哪一个比较惨重啊？越高的摔得越重啊。天人他最后要堕落的时候，那个苦比一般人还苦啊。就是在三界啊，总是没办法得到究竟解脱。好，我们回过来看讲义21页。好，八热地狱。好，这些地狱详细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卷16谈精进波罗蜜的地方，那边解释的更为详细。好，软心的菩萨心智不坚固，看到众生堕入八大地狱中受种种的苦。这八大地狱，第一个是活地狱，这是罪人受种种刑罚，痛苦逼切，闷绝，我就昏过去了，不醒。冷风一吹来，罪人又活起来了，称为活地狱。我们人是怕死啊，但是这个地狱众生他是求死不得。他希望赶快死，赶快去投生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冷风一吹，他又活起来，真的是求死不得。第二是黑绳地狱，就是用黑热铁绳抽打罪人，斩断四肢。第三众合地狱，这是两山相合相挤压罪人，身体被压扁啊，乃至破碎。第四叫唤地狱，当然痛苦呻吟啊，被狱卒折磨。第五大叫唤地狱，这叫声越凄惨啊。第六烧炙地狱，就在热铁锅中烧烤。 七大烧至地狱，那就烤得更焦咯、哦、第八无间大地狱，就是受苦没有间断、哦、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喘口气啊，休息休息，这个无间地狱它是受苦不间断，相续不断，时间没有间断，受苦也不断。那除了这八大地狱，还有八大地狱的眷属，这眷属就是在八大地狱的附近旁边有几个小地狱。第一个是炭火地狱，就罪人被赶入火坑，抱着热炭出来。第二废屎地狱，这地狱中充满烧滚沸腾的屎尿。三烧灵地狱，处在燃烧的森林里面一样，没办法处理。第四剑术地狱，罪人一到剑林当中，这个剑术就是说风一吹起啊，这个叶子掉下来都像剑一样啊，会割解身体，体无完肤。第五刀道地狱，就走在锐利的刀上面，或者是锐利的刀飞下来剁在身上，割解身体，血流成河。第六铜柱地狱，就令罪人坐在热的铜柱上面，那有时候很苦啊，非常口渴的时候就给他融化的热铜汁，那喝了以后当然穿肠破肚了。第七刺极地狱，就在热刺林当中叫罪人往上爬，当往上爬的时候刺他就向下，叫罪人爬上去以后叫他下来的时候刺又反而向上，刺得体无完肤。第八咸河地狱，从赤铁林地狱出来的时候，远远看到有清凉的河水，一进入水中变成滚烫的咸水，皮肉啊都掉下来，都离散了，只剩下一个骨头站立在水中。我底下就提到很多惩罚罪人的器具，这些字有很多很生涩，一般的词典还不容易查到，蛮生涩的，我们大略看一下，知道大家就好。例如斧头、刀刃、长矛、弓箭、铁铲、铁棒、铁杖、铁砖、铁臼，臼就像我们在捣东西一样哈，那个臼、铁轮等，处罚行人的各种器具，利用这些兵器，那手段就很多种啊，也得用来斩杀、砍劈、割解、刺伤、刺杀，用棍棒捶打。剥裂，有剥开割裂，用枷锁、细服、烧煮、拷打，磨碎他的身，捣碎，冲倒，让他熟烂。这是用各种兵器来惩罚地狱的众生。另外还有一些动物，这些动物都是在地狱里面惩罚罪人的。地狱当中还有狐狸、狗、老虎、狼、狮子等凶猛的野兽，争着来啃咬、拉扯、撕裂罪人，并吃罪人的身躯。还有乌鸦、猫头鹰、雕、鸠等猛禽，用铁嘴啄咬罪人。 有凶恶的狱卒驱赶罪人，逼迫他们爬涧树，上下火山，叫他们拉着烧着火的车。这火车在佛典里面曾经我们可以看到，像提婆达多他不是出佛身血啊，破河而生，那就地裂开掉到地狱。那有的地方是描述火车来迎，大家不要想说哦，到地狱还有火车来迎接哈，这种火车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小时候的那个蒸汽的火车。日本哈，他们说你们中文字讲火车很奇怪，他们叫电车啊，不是叫火车。那这里在佛典所描述的火车，它有几个意义。一个就是它这整个冒火用来载罪人到地狱里面的，这个叫火车，不是蒸汽的火车啦，就是整个冒火让罪人烧焦啦，种种很痛苦。另外我们这里再看角注71，大方便佛报恩经，这里面描述我们世尊过去他也下地狱哦，我于尔时，世尊当时堕在火车地狱中，那有两个人一起拉着这个烧着火的车，牛头阿旁，这是牛头人身的鬼族，坐在车子上咬牙切齿，那已经车子在冒火了，他还在吹吹火让火更猛烈，口眼耳鼻都冒烟了，身体很广大，那这些狱卒还拿着铁杖经常来鞭打。那这前后文那是说世尊跟另外那个一起拉车的人，因为他拉不动，拉不动没办法再继续拉，这鬼卒就不断的鞭打。那时候世尊的前生他起了一个不忍之心，他替他求情，这狱卒当然不理会就很猛烈的世尊说我要代替他受苦。那时候是世尊初发菩提心，经典上是这么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初发无上菩提心，结果这狱卒很生气，就把世尊的前生打死了。死反而好啊，就脱离地狱了，不必在那边继续受苦。所以火车有的是整车冒火来迎载罪人，有的是冒着火的车叫这些堕地狱的众生用铁链套在脖子上来拉烧着火的车。地狱的狱卒鬼卒还用热铁杖沿路鞭打，有数千根的钉子钉在身上，用刀铲刮削，丢到黑暗之中，那个地方冒烟发臭，用热的薄铁片包裹身体，挛割，挛就是切割，成为一块一块的，就是把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剥他身上的皮，捆绑他的手脚，放在顶火上，用水煮沸，烧烤他的身体，用铁棒打头，头就破裂，眼珠蹦出来，用铁器贯穿身体，全身火烧，血流 或是沉没在粪屎的河流上，走在刀剑上，充满枪刺的险恶道路上，有刀剑自然从上空落下来，就像降下急雨，割截身体。辛辣、咸苦、恶臭、污秽的河流浸泡全身，肌肉溃烂，全身血肉掉下来，只剩下骨头在。狱卒还不断的牵拉、践踏、扑打。像这样地狱众生受无量的苦，寿命却很长，求死不得，想死却又死不了。如果看到或听到这些事，怎么不感到怖畏而赶快求声闻必知佛圣得解脱呢？就是暖心的修行者啊，看到地狱众生受这么苦，我们不如赶快依着二圣得解脱。好，另外还有寒冰地狱，有行者看到有众生在寒冰地狱中受苦，如恶浮陀地狱。那我们看一下角注93的刮胡一，大智论这里提到八寒冰地狱，第一个恶浮陀少多有恐啊，另外有一个地方是说稍微有恐，识得出入，或许可以有时间啊，暂时休息，或者这个恐是什么？目前资料有限啊。那第二名尼罗浮陀，它是没有孔，没有出入的地方，没有孔隙。大乘卷16，它是说第一个是多少有孔，识得出入；第二个寒冰地狱，它是没有孔隙，没有出入处。或许是第二个，它是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让它暂时安息。第一个或许还可以暂时休息，第三个寒冰地狱阿罗罗，这是很寒冷颤抖的声音。好，我们会过来看十住毗菩萨论的阿婆婆地狱，或者阿罗罗地狱、阿吼吼地狱，这个都是寒冷颤抖的声音，那发出来的声音不太一样，就冠上这个地狱的名称。另外有青莲花地狱、白莲花地狱、杂色莲花地狱、红莲花地狱、赤莲花地狱，红跟赤或者朱这个都很相近，有的说赤是浅红的叫做赤，如果深的红就称为朱啊，大家不要以为说哦，这个莲花很好看啊，地狱还有很多青莲花、白莲花、红莲花等等。其实那是太寒冷了啦，有时候身体整个发青、发白，或者是皮肉绽开来啊，有流血，是这样的，像红莲花、像白莲花这样，倒不是说那边有很多。很好看的莲花可以让你欣赏，才不是的。好，那躲在这些寒冰地狱，经常在幽暗大部位处。什么样的人会躲到这些寒冰地狱呢？那就是毁谤贤圣，毁谤贤圣躲到寒冰地狱，形状如房舍、山坡、土堆、冷风刺骨，声音猛烈，令人感到畏惧。 冷风激烈的吹打在身上，就如翠绿的草一下子就变成枯萎了，肌肉堕落如冬天的树叶啊，掉到地上来，皮肤冻伤，全身都是创伤，脓血流出，身体不净，恶臭难忍，寒风逼迫，割裂身体，痛苦心酸，只有忧愁悲伤啼哭，再也没有其他的心思，啼哭呼喊孤独无依无靠，这些罪都是由于毁谤贤圣所导致的。心智不坚固的人看到或听到这些事都感到不畏，希望求声闻圣弟子我圣赶快得解脱。好，以上是软心的人看到地狱的众生受苦，希望赶快求二圣得解脱。瓜虎二，不畏畜生之苦而急求二圣得解脱。有行者看到畜生道的众生受苦，如猪、狗、野干，野干有角柱106，那是像狗一样合群一起行动的动物，生就像狼，有点像狼或狐狸的一种动物，梵文是悉切罗。另外有猫、狐狸、老鼠、猕猴、大猴、大的猴子、老虎、狼、狮子。四，角柱110，它是一种野兽，皮很厚。那形状像牛，有的注解说它是独角，重千斤。如果是独角又像牛，那或许像犀牛之类的动物。豹、熊、皮也是熊的一种，象、马、牛、羊。好，以上这是兽类。另外有蜈蚣、油盐，油盐是一种节足动物，有点像蜈蚣而略小。顽蛇是毒蛇，另外有蝮蛇、毒蝎，这些是节足动物，或者是蛇类之类的。还有大鳖、龟、鱼、鳖、蛟龙、五角龙、螺、蚌，这是水族类的动物。还有乌鸦、喜鹊、吃是猫头鹰的一种，枭、老鹰、鸽，这是鸟类。这些鸟兽互相残害，有时候弱肉强食，又被人架设罗网，等待机会捕捉。或被屠杀、宰割，遭受种种不同的苦。这个畜生活着的时候、死后都很辛苦啊，都遭受很多凄惨的景象。活着的时候被套上龙头，拴上绳索，贯穿鼻孔，环绕头部，被人驱使强迫他拉车或者背重物，还经常被人拿棍棒捶打，用钩刺他的身体，皮肉破裂，那种疼痛真的难以忍受，用烟熏、用火烧，遭受各式各样的痛苦，难以形容。 死的时候被剥皮，还有吃他的肉，像这样无量的苦痛，心智不坚固的人看到或听到这些事，怎么会不感到怖畏，而赶快求二圣得解脱呢？这些是畜生道所受的苦。另外，恶鬼道，恶鬼道的众生，有的恶鬼喉咙像针那么细，喉咙像针那么细，根本没办法吞食东西啦。有了恶鬼，口中有火在烧，火影恶鬼，我们看角注133，这个火在宋本、原本等等，这是做大，而影就是囊状的肿瘤，多生于颈部，有点像甲状腺肿大这种情形。那如果是大的话，那就是有的恶鬼，那颈部肿瘤很大啊。那有肿瘤吞咽食物的当然就不方便了。那恶鬼经常挨饿，即使能够吃到东西，但是只能吃到什么呢？只能吃到呕吐物。呕吐物是我们吐出来不要的啊，那恶鬼没得吃，只能吃到呕吐物。有的恶鬼是吃他人洗涤之后的不净物，我们洗完东西啊，洗完蔬菜啦或者米饭啦，这些不净物，他们捡着吃。有的恶鬼吃脓血或者吃屎尿。另外恶鬼还有种种不同的形状，佛陀鬼，这是大身，身体很大。鸠盘图鬼，这个有角注138第二行，瓮形鬼，或者称为冬瓜鬼，那个鬼的形状像瓮或者冬瓜一样。还有夜叉鬼、罗刹鬼，夜叉、罗刹，还有比色蛇鬼，这如角注140第二行，这是淡人精气的鬼或者吸血鬼，还有富丹那鬼，这是恶臭的鬼，迦罗富丹那鬼，这是奇臭的鬼，又非常丑陋的鬼，有这些鬼。须发凌乱，爪很长，鼻子很大，身中有很多虫，恶臭污秽，非常可怕。众多的苦恼所逼切，经常悭贪、嫉妒、饥渴、痛苦，得不到食物，即使得到，却不能吞咽。经常寻求脓血、屎尿、体唾、洗涤东西之后的不净物，有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人家呕吐出来好不容易找到，却被有力的恶鬼夺取，又吃不到。裸形，没有衣服遮蔽，倍感寒热，恶风吹来，身体翻来覆去，非常痛苦。还有蚊子、毒虫叮咬他的身体，肚子饥饿发热，经常像火在燃烧一样。心智不坚固的人，看到或听闻这些事，怎么会不感到怖畏，而赶快求二圣得解脱呢？好，以上是三恶道的众生，他们受的苦。瓜胡寺，那三善道的众生难道不苦吗？ 这里就叙述，又于人中有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老病死苦，还有贫穷求苦，就是求不得苦，有如是等无量众苦。人就有八苦，诸天阿修罗退末时苦，如大智人所说，越高的天福报享尽，要堕落的时候比一般人还苦。极软心者，就是心智不坚固人，看到这么多的苦，怎么不怖畏，赶快求二圣得解脱呢？好，第三，若坚心者，坚心跟软心就不一样，但心智坚固，看到地狱、畜生、恶鬼、天人、阿修罗这六道众生受种种的苦恼，起大悲心，他不会怖畏，赶快自己求解脱，反而发愿，这众生烦恼深重，非常苦恼，没有得到救护，没有皈依，希望我得灭度解脱之后，要度化这些众生，以大悲心勇猛精进，不久得成所愿。但是看到众生很苦，他的精进不在于说自己赶快离苦，他的精进是起悲心，要学无量的法门来救度众生。是故我说，菩萨种种的功德之中，坚心是第一。底下附次，菩萨有八法能够积集一切功德，这八法包含了大悲心，还有坚心，坚心只是八法里面其中一种而已，还有智慧、方便、不放逸、勤精进，还有经常摄心正念，还有亲近善知识。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容易放逸啊，或者有时候碰到种种的瓶颈，那我们亲近善知识，很多问题可以请教。是故初发心者，应该赶快的行这八法，如旧头燃，像头已经被火燃烧了，要赶快处理，然后当修其他的功德。要修的功德虽然很多很多了，但是这八法需要很快的赶快聚集，要行这八种功德。依此八法故，有一切声闻众是双八倍，也就是出果相出果，这是一双，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就四相四果，这称为四双八倍。这是声闻众，都是声闻的圣僧，还有辟支佛是证得无我我所的圣者。世间没有佛，没有佛法的时候，有人得到，则称为独觉辟支佛。诸贤圣以我我所贪着故，名为无我我所者。今解十地义，随顺佛所说。十地经中，那从初地、二地等次地的说，那现在论主当随着次地完整的解释。好，底下在讨论论主造这一部分的理由。好，问曰：我们看外人有时候问话有点不太客气。我们看他怎么问。你为什么要那么辛苦造这一部论？ 你造的论跟经没有什么差别啊，这经已经都说完了啊，何必你何必再说呢？你这样造论是不是想要展现自己的才华，或者是想要求名利呢？我这问的人有点口气不是很和善。好，我们看论主怎么回答。答曰：我不是为了自我表现，庄严于文辞。这里的庄严是指文辞典雅庄重，我不是为了表现我的才华，也不是为了贪求名闻利养而造这一部论。不然就追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何必造论呢？答曰：我是想要慈悲利益众生，没有其他的想法，我是纯粹想要利益众生而造此论。见众生于六道中沦为受苦，得不到救护，我为了度化六道的众生，以智慧力而造此论，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智慧才华求名利，也不是嫉妒自己以高慢之心来求供养。好，问曰：那你说想要慈悲利益众生，这个经中也说了啊，何必再解释呢？经中都说了，你再解释，那不是白费功夫、疲劳辛苦吗？答曰：有的众生，他只要看到佛经，他就能够通达第一义。可是，有的有看没有懂啊，那必须有人稍微善巧，再多加以解释，才能够理解真实义。如果有立根而且智慧很深厚的人，听闻佛所说诸深经，就能通达第一。所谓深经，就是菩萨实地，第一就是实地如实义，有实地的真义。那如果你是立根又很有智慧，那不需要来看这些论了，直接看经就可以了。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众生都这么立根有智慧啊，所以有的论师还有慈悲心，随佛所说照作论义，庄严此句。有人因为有论师这样加以解说，因此而通达实地义的。众生好要各有不同啊，有的人比较喜欢有文辞的修饰，庄严章句的，有的不需要长行全部的解释，他只要记诵，简单的记诵。有的好杂句者，但是不拘形式直接说的。有的你直接这样说，那觉得有点无聊，那必须再说一些譬喻啊，或者是很难理解的，讲一些譬喻，让他来会通。有时候穿插一点故事啊，提提神啊，种种的。有的还要需要讲一些因缘，让他明了前因后果，探求他的源头，才能够理解。因为众生所好各有不同，我是随众生的喜好来造论，我是不舍众生。好，底下就是稍微解释这些偈颂。章句就是庄严句义， 不做寄送。寄是意趣言辞，在寄送之中啊，这寄送的形态啊，也的四言，也的五言，也的七言啊。寄有两种，一种是四句寄，名为波折，如角注157八点，这是诗或者短句。那角注157的刮胡二，就波折八点的音写，这是诗文韵文的意思。啊，有时候我们讲四句寄，通常有八音节作为一句，那重复四次，这称为首儒家，就一个寄送。另外是六句寄，六句寄名为其业。其业意思很多，比如角注158。我们看角注158的刮胡二，其业本来是世俗的寄送，在修多罗集出以后，将十经编为一个寄送，以便于记忆，编为其业。就是之前的经它并没有文字记载啊，都是背诵的。他背诵一经一经，有十个经以后，他就把这每经利用几个字把它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寄送。那有这个寄送背起来以后，就容易知道它的次第。所以除了修多罗以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其业，这个在九分教、十二分教都会提到。经法方面，又集合流传中为人天所说通俗的寄送，有的是经集合起来便于记忆的，也称为其业；另外在世俗流通的寄送，也称为其业。那不但经有律，律典也有，例如角注158的刮胡三，世尊涅槃之后，弟子们为了让正法久住，佛法住持不施，发起结集。当时法与律是分别结局，内容都分为二部，就是修多罗，修多罗一般说的契经，还有其业。法的方面有关五蕴啊、十二处、十二缘起等法，随类编辑的称为相应。我们汉译的经杂案经，它有什么相应、蕴相应啊、处相应等等。为了译词便利，文体非常精简，依文体常行善说，这样的常行我们称为修多罗，就是经。而这些集成的经十个十个把它编成一个寄送，以方便译词。这些结集的记也依文体而成为其业。所以首先说的其业是把经浓缩起来成一个寄送，方便记忆的。另外又编辑通俗化的寄送，如八众颂也附入结集记，这些通名为其业。这是法义的经方面哦。律制那也有修多罗，也有其业。律制也分成两部分，佛制的成文法学处，学处是戒律的意思，就是应该修学的戒条，这称为学处。所以我们讲菩萨学处，就是菩萨戒应该学的。 随类编辑，称为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就是别解脱，持一条戒就得到一个解脱，再持另外一条就得到一个解脱，称为别解脱。所以这个戒，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波罗提木叉经，那经就是修多罗啊，所以波罗提木叉的这些一的戒条就是修多罗。那除了这些戒条以外，另外还有很多僧团种种规制啊，例如几岁才能够受戒啊，如果每半月半月需要合起来诵戒啦，还有发露忏悔啦、布萨等等啊，合起来即为随顺法纪，这是律部的企业。这个是一些规制，不一定是戒条，但是相关的规制、规约合集起来也叫企业。好，那这里是说到寄送别的四句记，称为波折，别的六句记名为企业。杂句就是直说，直接说内容。譬喻有的非常深奥啊，他不太了解，像空义啊种种非常深奥，所以有时候就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让他知道啊，这个不是真实的，有这些譬喻，借着譬喻让大家了解。而这些譬喻有的实有的假，因缘就推求找寻它的源头。有的人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我就是追根究底，要一直问那个前因后果如何，为什么现在有这种情形，那过去的因缘如何。因此众生所好不同，论主随其所好而不舍之，不舍众生。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